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电视圣经讲道节目《真光之声》。现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出埃及记的内容。先用一个很概略性的了解，之后再用几次的内容来分享里面的细节。今天要先来看一看整卷的出埃及记。它的样貌大概是什么样子？出埃及记一共有40章，但是这40章，我们可以用几种的这种描述方式来简单的去表达它。出埃及顾名思义就是要从这个埃及离开，所以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出埃及记大概可以分成3段。第一段是第1章到第12章，讲到出埃及这件事。接下来在13章到24章，讲到了在西乃，到了西乃这个地方，从这个出埃及一直到西乃山下，第3段是25章之后，那就是在西乃旷野里面的事情。这3段，虽然看起来是比较好像有一点比较简单的分类，但这样子的一个分段却可以看出神跟以色列人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关联性的建立。出埃及记它在这个卷首的地方讲到以色列的众子带着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这看起来好像重复了创世纪有关于雅各带领着孩子们进入这个埃及的事迹。但其实在这里如果用原来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呈现方式的话，其实它的第一个字应该是名字这个字。所以如果用这个犹太人的希伯来圣经在命名的时候，他们在这一卷上并不叫出埃及记，他们的命名叫做名字。也就是在记录着有关于名字这一件事情。名字这件事情，如果我们从创世纪一直看到启示录，你就会发现，这是跟救恩有绝对的关系的。在一开始的时候，神为人起名，一开始的时候，神将自己的名字展现出来，但是其实人并不清楚，是由人来向神求告。所以到了出埃及记的时候，神才真正的讲出了一个对自己能够表达属性的名字。但这真的是神的名字吗？那我们当然知道，一直到了新约，耶稣基督的名字才被启示出来。除了神的名之外，更重要的一个名字就是人的名。当亚当夏娃，被神命名了之后，一直到了启示录，要谈到的是能够进入这个神的永生，与他同享这个作王的荣耀的人的名字会被记录在生命册上。所以名字这件事情，就是从出埃及记你就可以看得出它的一个重要性，在救恩上面必须要去记录它，展现它。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出埃及记刚开始他要再重述这个雅各的12个儿子的名字。在之前我们谈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有谈到这个救恩是在3代人之间的一个传承的应许。可是从这个救恩当中离开的人，是不少的，直到了约瑟这一代，也就是雅各的儿子们。在约瑟这一种很特别的这种个性和他的表现之下，其他的11个兄弟跟过往的其他的这一些不同代的救恩相关人士他们有了不一样的展现，他们愿意成为约瑟的仆人，成为神的仆人，所以他们就被留在救恩的这个应许当中，所以他们成为一个团体，而不再是一个个人了。出埃及记它就是在展现这些属神的团体的状态啊，所以这里面的每一个人是有自己的名字的，这些人的名字被留下来在神的应许之中。这跟之前从亚伯拉罕的时代开始，离开的罗德、离开的以实玛利等人，还有离开的以扫是不一样的。他们在神的国度当中能够被记下他们的名字。 出埃及记在这样子的一个起点上要展现着我们今天的教会。所以认真来说，出埃及记它可以用一个教会的角度来看待它。为什么这样子讲？在新约圣经里面，使徒行传的第七章三十八节，我们就看见司提反他在见证当中，他提到了旷野当中的那个摩西所带领的那一个会众。我们中文看起来是在讲会众，但其实如果按照他的原文的用字，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司提反所用的旷野会中的那个会，用的是教会这个字。不止如此，在希伯来书的第二章十二节还有十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九节的表述里面，你就可以知道神对于旧约的选民，他们这个会众其实就是视同我们在新约所讲到的教会在谈的，这个是选民的团体，一个属于神的存在。这是很特别的一种团体的概念。所以如果我们在讲到出埃及记的时候，你用这个神学的立场去归类它的时候，它不只是一个历史的神学，它更重要的是教会论的神学。它在谈的是旧约的教会是怎么形成的。所以如果我们从这里面，你会再重新的去做一次的思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出埃及这件事情上，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到一提不留的出埃及，这是在这个摩西面对法老的时候做的宣告。这是很重要的一种态度啊，要离开埃及那就一提不留，我没有要跟这个世界跟这个埃及再有任何的牵扯。因为当时埃及的法老试图着用好像软化的态度想要让以色列人继续的留在埃及，可是摩西非常的清楚知道神的旨意，所以他向这个法老做出了这样子的宣告，我们一提不留通通要出埃及。可是出了埃及之后，在第二段从十四章到二十四章里面，你会看见进入了旷野，离开了埃及进入了旷野的会众，这个选民团体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带给他们很多生活苦难的旷野。那为什么神把人要带领到旷野里来呢？所以在当时的百姓也不停的在抱怨，数次的跟神讲到，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出来呢？难道我们不能死在旷野里吗？其实为什么他们要离开埃及，难道他们自己不清楚吗？他们其实自己是很清楚的，只是在人面对了新的苦难的时候，就会忘记了旧的苦难跟恩典。所以原本如果我们回到了这个出埃及记的一开始，从第一章到第六章里面，摩西开始施行神迹之前，你会发现其实这个以色列人跟多次的跟神哀求，而神听见了他们的苦难的呼声了，所以差遣摩西去带领他们。所以这看起来本来就是他们的期盼，不是吗？所以当这个法老拒绝了这个摩西的要求的时候，甚至加诸了新的困难给以色列人，让他们得自己寻找草来做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百姓们虽然有抱怨，但是神借着十项的灾祸，将这个法老的这种欲望给断绝，让他知道他必须要放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照理来讲，他们离开了埃及进入了旷野，应该是一个心想事成的状态啊，他们应该欢欣鼓舞啊。可是当人面对了新的苦难，你就会发现从出埃及记的十三章到十七章里面，他们数次的在抱怨，为什么领我们来到这个旷野，这个让我们死在这个地方吗？这个是他们面对当下的苦难的反应。我们人常常也是如同以色列人这样子，似乎这个得到了恩典，可是面对了新的问题， 我们就会忘记了过去的恩典。在这旷野当中，神一开始也并没有跟他们真的做什么样的计较，反倒是摩西在这过程中他的心情的起伏也很大。他看得见百姓的这种困难，但他更气愤于百姓对于神恩典的健忘，所以用一些比较强烈的话语来这个提醒以色列人。在这当中，其实神对他是安慰的。我们来看一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哈。我们来看一下在出埃及记的这个第14章这个地方哈。当他第一次到了在红海边遇到了百姓这种悖逆的言语的时候哈，对于摩西而言他是很难过的。我们来看第14章的这个第10节这里，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过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第11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我想我们听了这一段话，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些百姓怎么会这样子啊？这个才过多久？这个才刚过了大概出埃及可能一个月左右而已，他们就已经后悔啦。他们在埃及真的很好吗？其实过得不好，可是对他们而言，现在的灾难让他们忘记了过去的苦难呢。而摩西在这个地方却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我们听见了摩西讲这段话，我想我们也会很佩服他。哎呀，真的是义正辞严，真的是很有信心，可是第15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所以在这过程中摩西表现上对百姓是展现了他的信心，可是私底下他在心里呢，他的内心其实也是会害怕的，所以神在这个地方才会这样提醒他。而在这之后，他按照神的吩咐让红海分开了，这是一个很伟大的神迹。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可以继续的来探讨这个伟大的神迹。他们继续的这个往前走，屡次的度过了神给他们遇到的这一些大大小小的苦难，而摩西在这些苦难中也渐渐的对神越来越有信心了。一直到了第17章，出埃及记的第17章的时候，他们来到了西乃山下，那时候大约出埃及满了3个月。在这个地方他们这个扎营大概有蛮长的一段时间，1年多的时间，他们要在这个地方好好的来跟神建立关系。在这个地方才会开始渐渐的让神的心意被显明出来。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第19章，这一段话是可以说是出埃及记的一个重点，一个核心的经文，出埃及记的19章第3节，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叫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把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这段话可以说是这个出埃及记的核心。为什么？因为神把百姓带出了埃及，其实是要跟他们建立这个约的关系啊，让他们成为神的国度，神的祭司啊。这个是何等大的恩典跟这个慈爱呢？这个在前面的苦难当中，百姓一定不会想到的。 就像今天、哦、我们在人生的苦难当中也常常发出了很多的抱怨，但我们有没有静下心来思想一下，神为什么让我们遇到这些？难道是为了作弄我们吗？如果要让我们死，就让我们在埃及在这世界当中的苦难而死就好了，为什么把我们带出来而进入了神的教会？这个就是我们得去学习思想的。在这苦难的旷野，如同人生的境遇当中，神要跟我们来立下圣约。立下圣约之后，我们在万民中就是属神的子民，我们就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个前面、哦、有讲到，神像老鹰一样把我们背在他的翅膀上，带来归于神。我们今天能够进入神的教会，能够成为神的子民，这其实并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虽然在这当中我们必须立志，但我们的立志是很有限的，能力是微弱的。如果没有神的拯救，我们是没有资格、没有能力在这地方的。所以这一段话将出埃及记的一个核心意涵把它展现出来。在这个地方，从17章的第8节到20章的26节，神在西乃山下来宣告了这个十诫，让他们知道神要什么不要什么。在这过程中，我们会看见神的威严与荣耀，但更看见神对于百姓的期待。在21章到24章里面，我们会看见神透过摩西作为中介者，跟以色列的12支派立约。所以在第24章，我们看见他们用血洒在这当中，成了这个有血为见证的约。这在当时，这在现在，这在圣经的记录当中，都让我们可以去想到耶稣基督的这一种救恩。所以出埃及记在这地方将神的选民从很多的个人成为一个立约的团体，这就是苦难旷野它真正的意义。在这当中，当我们懂得依靠神，当我们在神的恩典与义之下，我们自然就能够享受神的恩典。不过这只是开始，并不是结束。出埃及记的第25章开始，摩西三次上到西乃山去，目的在哪里？目的是要让这个圣约能够真实的实践在以色列人的这个生命当中。在这当中陆续的发生了一些故事，可是这一段的经文也是一般我们在阅读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最容易停住的地方。因为在这个25章开始你就会看见很多的这种圣器物的一些细节的描述，那到了后半段的时候还会再描述一次。所以很多的人会这样子开玩笑说，我们读经常常这个从创世纪读起之后就出不了埃及了，就会卡在这个地方。其实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对圣经有更多的认识，你也不妨就反正阅读就是把它念过去，不明白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在这一些的器物的描述当中，它是有它的含义的，它是有它要彰显的真理的。但我们在初入门的时候没有办法理解的那么详细，没有关系的，你就先把这个前后的故事把它读清楚就好了。了解了故事的脉络之后，当未来你再有机会去读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再去仔细的对比对，并且去思想这一些器物圣器物的一些观念也许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收获。而25章到40章这一些事件里面它其实是要引导以色列人真实的活出这个神救恩应许的内涵，把信仰跟生活做很好的连结啦。所以虽然神已经亲口这个说了十诫，而且也借由摩西在21章到23章先告诉他们了一段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的这些所谓的道德律 或者说是这种信仰规范，这个已经理论上是清楚的。可是齁，神并不只是要这样子做而已。所以在25章开始，这个神指示摩西上到了西乃山，花了40天的时间开始跟他讲有关于后面会幕该怎么做，那侍奉神的祭司该怎么办，还有众会众该怎么与神相处。这个是25章到31章的内容。在31章即将时间40天将到的时候，神给了摩西两块用他手指头所写的法板。这两块法板上面写的就是在19章20章里面所宣告的十诫。这个十诫齁，在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第31章即将要结束的时候齁，怎么去描述这两块写着十诫的法板。31章的18节，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了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是神用手指写的石板。好，我们再看32章的15节，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法板，这板是两面写的，这面那面都有字，是神的工作，字是神写的，刻在板上。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对这一块这两块法板的描述，圣经其实挺清楚的。哦，所以现在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些的影片或者图片，恐怕都跟圣经这里的记录不太一样，对不对？一般我们看到一些的图片或影片上面的那两块法板都是单面写字的，但这里明明告诉你这面那面都有字啊，这个是神亲自刻的啊。那当然这个对于这些拍摄影片或画图画它就不容易展现，所以它自然不太一样。在这地方齁，我们去思想一下，神为什么要将这一块这两块的法板交给摩西？其实这是要让后世的百姓明确的知道神的宣告是什么。这个后来摩西在生命记当中也特别去提醒这两块法板存在的意义。可是为什么在31章这里神交给他这两块法板之后事情还没结束呢？他为什么还要再继续需要再上山呢？因为在32章到34章里面，这里记录了百姓的悖逆。认真来说在25章24章所立的这个西乃山之约一共只存在了四十多天，不到五十天而已。为什么？因为立约后摩西等了七天上这个西乃山四十天，这加起来还不到五十天。在摩西即将要下山前，在三十二章的一开始就已经告诉你了，神就告诉摩西在山下的那些百姓已经去拜偶像了，去拜金牛犊了，违反了与神的圣约了。所以后来为什么摩西会摔坏神这个亲自写好交给他的这个法板？因为对他而言，他很清楚的知道啊，我们前面跟神的立约在这个地方已经破碎了。虽然这个动作本身会为摩西带来一些的麻烦，这是有这种侍奉对侍奉者的一种教训，这个我们细节之后再谈。可是在这个地方神为什么没有责备摩西？明明这两块法板这么的重要，摩西却把它摔碎了。可见神知道摩西在想什么，可见摩西这么做是有他的道理在。也许他的动作是过度的激动的，但神并没有责备他，因为以实际而言，四十多天五十天前立的约，在他们敬拜金牛犊的时候这个约就毁坏了。为什么这样讲呢？你可以回过头来看一看出埃及记的二十章。出埃及记的二十章第四节讲到不可以雕刻偶像，不可以跪拜这些偶像，这个是十诫当中写的最几乎可以说是最长的一条了。而在第二十二节，二十章的二十二节，神还特别再交代一次，不可以去刻任何的东西来仿佛神的形象。所以神早就知道啦， 以色列人会在这件事情上跌倒。可是当32章他们做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摩西就想起来前面神所讲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对他而言，他真的是羞愤交加，又难过，然后呢又生气，所以他摔了这个法板。也为此在34章他必须再一次的上到山上去跟神领法板。哦，那在这过程中他数次上山，在神的面前有三次的40昼夜不吃不喝。那再一次的下到山下，从35章开始他再把神吩咐建造会幕的事情仔细的告诉百姓，让百姓来奉献他们所拥有的礼物，把这些东西献给神来盖造会幕。在这个建造会幕的过程当中，有一句话它是一直出现的，就是这一些的东西怎么做都是按照神在山上吩咐摩西的方式来造的。一直到了第40章，我们来看39章的43节，耶和华怎么吩咐的他们就怎么样做了，摩西看见一切的工都做成了，就给他们祝福。所以人能做的事情就是到这个地方。接下来呢，40章神命令摩西把这些会幕的器物按照次序来洁净，然后呢献给神，并且所有的祭司们即将要在这里面侍奉神的人也要经过这样的一个成圣的过程。这里面的细节要在这个利未记里面会更详细的展现，而出埃及记在这地方只是按照历史的时间顺序把它做了一个简略的描述而已。所以在第40章的17节，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了。这个是从他们出了埃及之后，这个满了三个月来到了西乃山下，而在西乃山下再经过了九个月的时间，他们把这个帐幕立起来了。这个帐幕立起来的时候，我们看一下33节，32节，他们进会幕或就近坛的时候便都洗濯，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在帐幕和坛的四围立起了院围，把院子的门帘挂上，这样摩西就完了工。34节，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这个就是神的教会被建设起来，在当时是用会幕的这种影像作为他们这种心思意念投射的地方。可是就我们今天来讲，我们知道教会是由选民神的百姓所组成的，真正的教会并不是指着会堂，而是指着属神的这些众百姓。这些众百姓们如果按照神的道理被组织起来之后，神的荣耀充满在这当中，那人在这其中是不会按照自己的想法来作为的。因为在这个地方写到，连摩西都是不能进入会幕的，摩西只是带领百姓们按照神的吩咐预备好了，当我们预备好了，神就会跟我们同在，如同我们刚刚在19章里面所读到的，我们就成为了神的国度，成为了祭司的国度，我们就可以直接与神来面对面。当然了，与神直接面对面这样子的概念，在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并不清楚，他们在当时还不能够这么做。但是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在解释到有关于会幕它所隐含的意义，在教会的实践的时候，那就是我们亲自与神面对面。所以用教会论的角度来看待出埃及记，我们就能够更清楚的去理解里面所经过的这一些事迹，而它这一些的事迹就不再只是 一些单纯个案性的神迹了。他被组织起来之后，他是要展现神的救赎的大能，并且呢，让人来亲近神，最后让我们成就与神所立的圣约。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明白，那我们对于这个出埃及记的阅读，我们之后所这个分享的一些仔细的篇章，我们就能够抓住其中的核心主轴，在教会论的思想当中来阅读出埃及记。那我们这一集的内容到这个地方，我们请大家闭上眼睛，同心来向神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感谢慈爱天父真神看顾带领，让我们能够从出埃及记当中来明白神你的救赎的大能与恩典。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卑微，知道我们的不堪，知道我们的无能，但我们更知道要仰望你的恩典与能力。因着你对我们的爱，让我们能够被从埃及当中领出来，离开了罪恶的权势之下，而进入到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旷野道路。求神让我们在人生的旷野当中，能够常常懂得仰望神的恩典，能够一起在教会当中来追求永生。我们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愿恩惠平安都临到我们。哈利路亚，阿们。
我这奔跑在城镇之间，在这各式各样的旅客，男男女女，老老少少，thank you.